拜你，因为我们爱你。我们这边赞美，扬声来歌唱赞美你，因为我们爱你。不是我们本来就会爱你，我每次遇见你，我们才明白你爱我们有多深。每次遇见你，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你爱我们是何等的珍惜。过去我们风闻有你，如今看见你。过去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自己认为所需要的，但如今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你自己，你要我们得着的就是你自己，你要我们看见的就是你自己。哦，不再是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肉体所要，也不过这世界所能够给的那花花绿的一切。但主，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给我们预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哦，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给我们是这世界所不能够给的，也是这世界不能够夺取的。因此主啊，我们愿意更深进到你的里面，我们要看你要我们看见的，我们要渴慕你要我们渴慕，以至于我们要得着你要我们得着的。因为这世界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在你的里面，你的旨意要永远长存。主啊，谢谢这一年日来，哦主啊，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不仅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就是你的真理的里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带进那个与你面对面的里面。哦主啊，因此我们的心中笃定，世界上我们没有别的所爱慕的，也没有所求的，因为你确实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啊，当我们从一个我们的有限来说，主啊，求你把下权给我们的时候，每次遇见你，你不仅把下权给我们，你把上权也给了我们。哦，每次我们在地上能够想到的，能够渴慕，就是地上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你，你也乐意把那天上的一切，把永恒的一切，你也倾倒在我们的当中，你也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你要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哦，不是不是不是，你只要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就像那话说，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他的教会。哦，不再只是你的能力，不再只是你的丰盛，不再是你一切的富足，是你自己要来充满我们，是你自己要充满你的教会。赞美你，哦神啊，赞美你。何等荣耀的恩典呢，何等宝贵的恩典呢，主啊，于是我们真相逼着说，在里面又永生知道我们还跟从谁了。每次遇见你，我们就更相信，我们更渴慕的紧紧跟从你，多认识你，多点经验你，让我们多多的得着你。因此主，我们谢谢你，每天早上一早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亲近你，我们谢谢你，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就像你的话所应许，你就必定亲近我们。哦，每天早上不论我们带着什么心情过来，但你从来没有让我们落空过。何等的真实，哦何等的诚实。圣灵啊，圣灵，圣灵，每次来面前，当我们寻求主的面的时候，你就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哦，每天我们早上来到面前，圣灵就给我们力量，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我不断的赞美你。 不断的感谢你。哦，主啊，是的，当我们进到你的里面，你说你也会住到我们的里面，你说你会用的话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哦，不仅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个真理，生活的原则，一个准则，你的话语确实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不仅叫我们得饱足，叫我们的生命有能力，叫我们服侍你有见证有果效。谢谢你，谢谢你将恩待我们。哦，继续的，继续的，继续把我们带到你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提多书第一章，保罗不仅教导我们怎么走在神的心当中，保罗也教导我们去教导别人怎么走在心的当中。所以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当有人跟着你来学的时候，基本上你就是一个领袖。不是你学了半天，我喊了半天，我是一个领袖，甚至我有这个头衔或者有这样一个身份，坦白说没有人跟你就没有人跟你，没有错，那是我的老板，但是我不服他，很明显的那个叫做遮盖就没有了，那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跟从，所谓的我要你遮盖，那就没有。所以常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些属灵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很抽象，所以有时候一些的话我们也不太懂，就像李多珍弟兄说的，人的破碎灵出来，我要弄了几十年我才开始明白一点他讲什么东西。所以每个人喊着，哦，牧师谁是我的遮盖，我说你真有遮盖吗？哦，我已经他跟他讲过他同意做我的遮盖，那我就问了，他有牧养你吗？他有把他整个人他的思想意念他的做法他的所谓处人的态度他人生的重点他的人生的 priority， 什么他看重什么他不看重，他有告诉你吗？他有活在你的眼前吗？有有有，我跟他很久，那当然我要补一句话，那有跟他学到吗？你怎么跟他的？只是表面跟他，因为他是你的老板，表面跟他孩子，表面跟父母，因为他是我的父母，甚至这个时候如果父母不供应我所需，美国现在有青少年这个成人的 young adult 差不多 51% 是靠父母过日子。美国多年前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觉得美国的年轻人有个东西我要学习，他们非常独立，他们赚零用钱自己去打工的，去剪草的。这是这前两天的一个报告，新闻报告，他们做调查，51%还52%的 young adults， 可能包括高中、大学，甚至已经出来做事，他是靠住在父母家，靠父母过日子。给我常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就想到，当每次听到我们喜乐家族，了解一下这些父母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开了，孩子怎么可以生活吗？唯一能够做的，他们就存钱。但是真的，如果孩子没有能力，你给他预备了一个所谓一个款项，他会知道怎么用这个钱吗？或许会不会有人把这个钱就挪开？所以我们的喜乐家做一件事情，要培养他们，把他们带成一个团队，让他们生活在一起，让我们父母跟孩子生活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大家庭，可以讲，所以叫喜乐家族。 在同时当中彼此照顾很重要，而且开始教导他们，你一定要看看这孩子怎么做肥皂，哎，卖的不便宜，你要知道孩子他们怎么去做披萨，去食定员，你没事做你就关注。为什么？你要希望孩子能够长大。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么多叫做妈宝，不要说台湾，大陆也是一大堆啊。我富二代的，我开个跑车，上千万，创烂也无所谓，因为爸再给他买一个就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一千万是他爸流了多少汗，甚至流了多少血出来的，一点感觉。所以常有人说，牧师，你要带第二代、下一代，我们教会要留意。他们说留意些什么？当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坦白说，包括传道，包括父母，包括基督徒的父母，没有几个人他们听得懂。你真的，你爱你的下一代吗？你培养他吗？你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帮他找到人生的目标吗？在人生目标，你说要找到以后，哦，定个目标，他就走得上去吗？你怎么陪他走？比如要从另外角度来，我可以帮助我的同工，下一代的同工，下一代再下一代同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帮他们，能够知道他们人生的呼召是什么，这个可以做，这个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呼召不在这里。以我们的同工，我们算是人多一些，同工啊，每个人都做一模一样嘛，或是祷告，我们每个人要他们做一模一样嘛。昨天我们开会从12点，但一起聚餐完就开会，全是区牧长，一直开到快4点。我们在检讨我们的牧养，我们在检讨这一年来牧养，甚至我们检讨到我们的牧者做对了吗？坦白说，我们还检讨我们的小组这样对吗？我就心想说，可能我们说父母要检讨一下，你这样做。你没有错，动机绝对对啊，怎么错呢？但是带着的结果一定是对吗？所以在有年轻的，像我是年长，有年轻的，像德安啊，像陈真，还有你再年轻的，像训真啊，像信忠啊，我们都在问，我们要问这年轻，你们要什么？我们问，我们跟这个问这个年轻的，我们要你希望从我们这儿有什么？我相信在后面，神若怜悯我们，我们也愿意神带领我们。我相信我们整个教会65年过来，会有一次不像以前转型啊，什么叫小组啦，转型啊叫 G12 啦，转型叫标杆，我们有一个大风吹。我们吹到的程度是神的心意，因为神不仅他知道过去现在将来，因为他掌管过去现在将来。我很感谢主，我真的我觉得用黄杰这讲话，哎呀，我们有盼望，他每次讲这话就听不太懂，啊，我们有盼望，我确实是应该讲说我们有条路可以走。坦白说，有一条路给，这条路很可能是一个新的路。这从个角度来讲，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会很紧张，还会很小心。坦白说，还带一点害怕。不过倒过来，我们认为这是必须走的路，因为这是神要带领我们走过的路。65年了，我们不再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更新了，我们就慢慢变成博物馆了。变成历史馆，变博物馆，我们也走上去。其实心要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到，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所以在教牧书信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对提多也好，对提摩太也好，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怎么的所谓的带教会，怎么的传承，怎么的带出一代比一代更好，带出一代比一代能够更加的能够面对他们的环境。我绝对相信我过去我那代的所经历到的教会 的挑战绝对跟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是很不一样。我给他的是什么，或者我要尊重他们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是最不喜欢改变的，每个人都是，尤其社会起起伏，我们最希望所谓回到家找一个安定的地方，就叫教会。所以安定的教会就是昨日至今日永远不改变。我突然发现我们安定了，我们这代安定，我们发现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在外面碰到的，更在你听到一些的，你看我们的美菲校长儿嫂，从他的角度看将来，从他这么小孩子，从青年牧区怎么看将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跟我们成人的看的很不一样。请问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用我们的看法看我们的孩子，请问他们将来会，讲个难听的，他们可以存活吗？很难。有一天呢，我们看这个叫做教会治理的时候，有个讲员呢跟我们分享，完以后，我说黄杰，你专门搞这个，你觉得怎么样？他牧师啊，那个东西是我大学时候教的东西啊，他在大学时候学的东西，他已经毕业了，他在加拿大读研究院回来做事这么多年。原来那个专家讲的东西是在大学时候他上的课，他就笑笑，只讲一句话：“牧师啊，那是我在大学学的东西。”他没有说好不好，没说对不对，不，我知道他的意思。不，对传道人就很新鲜，因为我没学过。不，对在职场人觉得，这已经坦白说也有点，不是有点，基本上。这比人家这所谓的参考书啊，看看以前是怎么说的。我要说在这里，原则很重要，真理很重要，但那个真理怎么成为你的信仰，成为你信心，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力量，好叫你的生命能够成为进迁，那我相信绝对不是停留在，坦白说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努力。刚进来六点间，我的同工，这个我们的管理的同工，他突然叫我，已经按着电梯准备上，他喊一声，他我们说告诉不要，他论论不要论论论论，我就跟他说，哦对了，那个题目啊，因为他一样这样比，哦不要论论论，半天我不知道在讲，我听懂哟，对了，要判断不要论断，底下是他的话。他没有说我讲的好吧，他说非常实际，他说的。当然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进到生活里面，不成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过是一个信仰。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你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没事说我们就谈谈我们的信仰，那到底，甚至说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孩子信仰，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带给孩子，请问他可以用你给他的信仰带给他的信仰能够面对他的生活吗？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OK，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啊所谓的理念思想里面，我们来读保罗对提洛的提醒，我想是蛮切实。我们还是这样的说，我们还是从第五节啊读到第这个，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OK， 读到第五节，我们就把它读完。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将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拘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OK，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啊，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边讲到立长老，然后呢到了第七节，监督的祭祀神的管家。所以呢，这边他一看到保罗怎么带出叫做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当中，保罗给了这个领袖有两个不同的所谓的这个名称，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监督。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在当时的需要来讲，长老跟监督是可以 interchanged， 是可以互用的。这个人可以做长老，可以称他做长老，也可以称他做监督。基本上从教会的领袖来讲，长老跟监督是你可以同一个人，你可以是不同的人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比较做长老的那个的所谓的那个责任比较多一点，监督的那个责任另外一个人做的比较多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教会的领袖。所以这年来，特别当我讲接班人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团队来接班。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是比较大一点，我们教会的事工是比较复杂一点。坦白说，讲得更白一点，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不是一个人带整个教会，我认为教会的领袖神是兴起几个不同的人。这为我们讲五重， 你觉得五重只有一重在带教会吗？五重是五重来带教会，来建造教会。你觉得五重那个带教会的那个负责人一定就使徒吗？不一定。那个使徒一天在外头跑，你还找不到这个使徒呢。可能是牧师，可能这个牧师他本身的所谓的怎么关心羊群啊，怎么培养人的生命很重要，不过他发现不够。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讲五重的一个教会，要去 study。当巴拉巴，当有传福音的传到安提阿的时候，得救人就天天就加起来。后来耶路撒冷知道这种情形，就马上派一个人叫巴拉巴的跑到底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信仰对不对啊？很明显的，可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一些从安提阿来的人啊，犹太人啊的，或者有些在就已经加入犹太教的一些外邦人跑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哦，他们就看到这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他们就成为一个信耶稣，不是跟着犹太教，是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回到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安提阿的地方的时候，哎，他们就成立教会了。成立教会的时候，就开始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们就只是传福音的，他们在流斯坦的时候领受了。哦，得救人就添加就很多人呢、啊。所以呢，耶稣说，哎，怎么那边有个叫安提阿的教会？所以马上派一个人叫做巴拉巴去看看。从个角度来讲，这个巴巴也是看过外邦人做宣教士等等。不管怎么样，巴拉巴去到那边就看到他们，然后在那边就安慰他们，就鼓励他们。圣经用这句话，这个人啊，就说信主人，这些是所谓的信主人，现在这些人他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什么意思？因为巴拉巴劝慰子的这个的，他的神给他那份，让这样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不要忘记了，这是外邦人，这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信仰以后，信了主以后，你觉得他一点挑战都没有吗？所以巴拉巴这边，不过过了一阵子以后，巴拉巴觉得不够，这时候他从大树找了一个人叫做保罗，过去叫扫人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在干什么？他们两个开始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从五重的角度来讲，牧师是帮弟兄姊妹的灵命培养起来，过去受伤的，过去这个在捆绑里面的黑暗的里面的，也没有真理啊。那现在他们进到真理，经过是包括我们的像遇见神营会啊，我们做在一大堆东西，包括被圣灵充满，很好，现在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过还不停在那里，你健康是一件事情，你在健康的这种的 条件的底下有没有发挥你的功能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教师的功能是什么？是帮助那个人发挥他的潜能。哦，保罗来不得了，这个进到另一个层次。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当然你出去的时候有人做代表，那时候我的想法说，如果这个团队有几个人啊，他们自己来推一个代表成为所谓这个团队的领袖，如果用现在话就主任牧师好，但是真正的运作是整个团队，不然的话我们搞这么多年五重我们就白搞，我们还是只靠一个人，我们就往后退了，又回到过去。所以五重，我知道有些教会五重啊，西方教五重呢，那个负责教会那个不是使徒，不是先知，也不是牧，是教师，他是负责整个，因为教师从五重讲他是非常知道怎么做策略的，做计划。你读哥林多前书读看看，有第一有使徒，第二有先知，第三有什么？有教师。你读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牧师没有提到，哎，传福音的没有提到，哎，底下就那有异人的使徒是带着神给他的责任去那边做开拓的工作。怎么叫开拓？建立教会。但去建立的时候需要有先知在陪伴他，告诉他怎么建立。这些东西有了以后，需要教师来帮他做策划工作。我从国外回来，我带着总公司给我一个的任务，就是我在台湾要开发，要做个投资。所以我不仅回来，我带了一笔这个基金回来，我要叫，所以我不知道台湾。后来我想办法，应该在现在在北部，北部哪个地方？应该在大安，或是应该在南港，或是应该在内湖。那应该做什么？应该这些东西，我从国外回来，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应该发展？就是在那个地方，我怎么知道要开 shopping mall 呢？还是开社区呢？还是开科学园区呢？我需要有先知来告诉我。我要找做房地产的，我要找这边，甚至我觉得那个地方我要成为一个新的社区。我的如果是一个科学园区在那边，我需要有公司、有便利箱、有什么什么什么，需要还有学校。你看看竹北就这样子。竹北我去看的时候，那个现在竹北外面的竹北啊，这很多原因了，因为我常跑新竹。竹北因为科学原因，一方面已经饱和了，一方面已经旧了。科学原因那些年的设计是为当时的科学这种高科技怎么发展，现在高科技的形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你需要用另外一种的形态来发展。以前是不同工在一个社区，像矽谷一样，这个，现在是不同工在一栋大楼里面。你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是什么？都在同样的大楼里面，这很有意思。那设计的厂在另外，现在已经设计这个叫制造厂，现在过去很多跑到大陆去，现在已经在东南亚。你要看到很多的，看到这个电器以前什么说哦，一方面也是日本做的，现在是大陆做，现在看已经不大陆，是泰国做的。你发现很多这样的东西，这在改变的里面呢、啊。那最后完了以后 ，OK， 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在内湖要做一个，我们要开一个科学园区。这时候，东设计好，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要找个谁来？我们要找这个设计师来，我们叫建筑师来，我们要叫所谓的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些来。我们这个社区怎么交通？这边进来，那边出去，怎么样？怎么样？医院在哪里？那个诊所在哪里？或者学校在哪里？我们这个地方将来发展多大？大概我们只是开小学的学校。如果是那个几年前呢？我，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会在台湾退休，后来就同工说胡毅带我们去。那时候那个 Richard 就是那个。叶牧师他住在那里，他买一个房，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后来看一下以后，我们就在三峡了，就那边有个。 后来我们看有一条街，我们还蛮喜欢，因为它的设计比较整整齐齐，里面一片都新的房子，不像在台北就有新的有旧的，就比较就整齐了。我这样说，新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很便宜啊，比台北便宜太多了。不管怎么样，那条街后来发现一个事情，原来在我们住的旁边走过去大概五分钟，大概三分钟就有个小学，小学再走过去是一个初中跟高中，再走过去就北大。所以如果你年轻人附近去啊，你大概孩子读书从小读到大也不用换学校。有些的这个便利商进去最明显的，你就进去知道那个会吧，那个麦当劳进去，另外一个 Starbucks 进去，你就知道他们会投资，这样一个那种的大卖场也进去。我要说在这里，你需要有使徒带着神给他的这个所谓的使命，在那边要做什么，在那边发展神的国度，推展的他使徒有资源，还一定有资源，你不要问从哪来，神会给他。那完以后需要有一个先知跟他配合，让他知道，让他清楚知道要做。完以后需要有一个叫做教师，教师的好处他很讲究细节，来来去去怎么把它设计得好，整个的教会的计划设放在那时候，牧师是把基督徒带到这个计划的里面，传福音的是把那些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将来一定会叫做原羊圈以外的那只羊，那七些羊带到神的计划里面。你看这就五重啊，这就五重啊。不过在整个计划当中，会不会不见得一定使徒做带领，很可能这时候因为整个的细节大概最清楚就是那个教师。如果你问他为什么在那边开个学校，那个教师跟你讲数据，因为这样的成长。所以在竹北啊，我们去看那个一个新的社区，就那边，我的人那个教会同学，牧师，这个我说还没盖完呢，不，这个不再盖房子，已经好动。这边是办公室，走过这个这一块的空的地方走，这边就是住宅，所以上班在这里，下班以后大家都去门，那怎么办？怎么？所以有个啊 ，Costco 就开在那里。然后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学校就开来，听说那个学校还没有盖哦，只是围起来，报名的孩子已经全部满额。你看呢，社会都做这种事情，为什么教会不会做这种事情？可能有很多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整合我们的资源，连领袖们都不能够整合，连领袖都不能够凑在一起，每个都做他自己事情，每个都说我的比较行比较厉害，这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昨天开会一个结果，我觉得我很感谢主，这些年来神在我们的传道同工当中，我们不再以自己，我们的牧区是不是越来越大，我们的小组是不是越多，我们是说弟兄姊妹他们是否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被神来使用，不是神，是神的百姓在神的家中，如果神的他的我们的整个教会在神的家中被神用，只在家中才能够算服是吧？敬拜团有几个人可以参加敬拜团，就是招待好了。虽然有时候我们说招待不够，请问招待就那么多啊？那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你怎么每个都做招待呢？所以我们会告诉他怎么被神来用。一方面他的恩赐，一方面这个恩赐用的地方在哪里，那很明显在职场，才干是给他们发展恩赐的一个机会。我是医生，所以我绝对比各位在医院里面更加能够发挥我的给我的机会，因为我是医生啊。像庆丰他去基隆医院的时候，他做很多事情啊，调动很多人，你能够进去调动这些东西吗？你可这边要讲句话都有点难，但他是院长，所以进到那里面的时候，他只是说做院长的才干嘛，他应该尽忠，他应该做得好，但是倒过来他可以在那边发挥他的恩赐，为人家祷告神迹奇事的时候。 所以这个院长就不一样，这个医生就不一样。如果这样带出整个医院的医生，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包括护士，包括行政的人员，他们组合的力量成就在一起，一起来做，你不觉得这个医院会翻转过来？那就这样子。坦白说，神感谢主，神给我机会，神给我一个，起码我来的时候，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是一个非常完整或者比较丰富的一个教会，让我能够把神给我一个走的认知啊，怎么带教会用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常昨天我们两个同工啊，我们的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啊，跟我们的这个主任不是办公室，我们的主任啊，一起跟谁开会？跟全家开会。我不是说过上次茂浩牧师这个双眼去跟八个里长开会。神在带领我们，真的。那这些的观念在过去基本上我传道是没有的，甚至有传道说不要把外面世界带进来。我不是把外面世界带，我的目的是要改变外面的世界。你跟他一点都没有接触，你说要改变这世界，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讲到这些以后，你就发现这边呢就讲到不同，那这是讲到有不同，所以呢有叫长老的，有叫监督。那当时讲的不同，刚已经讲了这些了，这个团队，那你还是要问了，那长老跟监督有什么不一样？长老是比较注重灵命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成长，监督是比较注重整个教会的运作，整个教会的所谓的在这个运作当中很多事情的安排，很多事情的接触所带出来的所谓的结果。那如果一个人他的教会不多，200人，可能这个长老这个监督就这么一个教会负责人，他可以做长老也同时做监督的责任，因为他真能够有这个才干，有这个恩赐，倒过来可能他的教会这一年来如果没有像黄姐帮助我，他是站在整个教会的运作角度，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他已经跟着就是一起进来。所以如果不是这些年来我比较负责是长老那一块，怎么帮助弟兄姊妹的灵命，怎么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发挥他的呼召等等等等，但是真正很多的细节的运作，我们弄个教会的组织图弄到最后我都已经有点累，我们几个七八版，我们的组织图不是三几块就会灵光，我们组织是跟个地图一样，跟 Google 的那个地图没什么两样。你说牧师你们组织图怎么样，我就笑笑，可能我给你看你也看，但没什么兴趣，哪一个教会像我们那个组织图，很有也不一定，起码我没看过，就复杂到那程度。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大，我们的事工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成立一个主日这个主任牧师治理小组，因为要带一个治理的团队，所以训真、王杰还有德安他们三个，连我在里面4个，我们这样搞的最少3年。那完以后，去年大家记得，我就把两个人 identify 出来，一个叫执行牧师，因为他要调动许多的牧区，还有整理整合牧区很多的，甚至这个人他适合在这个牧区吗？这个人适合在那个部门吗？我们教会是蛮复杂的哦，请看看，如果单单以牧者来讲，我们在教会的一些的行政，这个所谓的管理处啊，还有一些什么崇拜部啊什么部，这些人基本上他们不是牧区的，不是牧区的牧者这样的牧养，不过他们也是牧师哦。有些是带小组了，在牧区也兼这个，有些是没有带牧区，有一些他的小组都没有的，他会变成牧者。那这个又讲就另外一个题外话， 我不认为那是很恰当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早就已经开始。因为就回到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都这样，这是跟这个传道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升级的关系。他从做青少年的，做儿少，然后慢慢就成为牧师。甚至有人告诉说，你多学几个，有个头衔，或者你的学士这个资历多一样，你就薪水就会多一点。啊，我一直觉得，当一个教会我们的服事进到这种的所谓制度，我很看重，但进到这种观念的制度，叫做世俗制度以后，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已经过头。你要调动一个人太难，你要让神感动那个人太难。为什么我要到你的教会去？因为你教会给我更多的薪水。有这种事情啊！我不说话，好些年前，我在东岸一个，完以后到礼拜天早上，那个负责同工啊，那个教会他是职场领袖，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要你早点，我们两个人吃个饭，吃个早餐。第一个我跟他说，我不喝早，不吃早餐，我喝咖啡就好。他说一定要，我们要谈一谈。我说谈就谈，我们就谈。他第一句话，牧师，你可不可以来我们教会做我们的牧师？灵粮堂给你多少钱，我照样给你多少钱。你看，职场的就是讲得很白啊。我说为什么要我过来？先不要讲，因为这样。我说这几样，如果你们需要，我想是很好，求神带领。但是我不可能是因为钱不钱的问题跑过来。牧师，那你推荐这种？我要说实在，这世界制度是很重要，但那个动机对吗？那个态度对吗？坦白说也不叫错，因为本来就是啊，你服侍有个机会，能够服侍带出更大的机会，带出更大的责任。不过如果再回到那种所谓的世俗的利害，这就很小心，会出错了。所以从出来在教会，我从来没有知道我去那个教会有到薪水我就进到那个教会，我从来没有。我从你可以问我妻子，有时候哦，你要去那个教会吗？有时候我们再谈谈啊，教会那种，我从来不晓得。等到我拿到薪水，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薪。因为我知道神会预备。坦白说，我要保持住这样一个态度，永远是神为帮助我、支持我，或者说付我的生活，我们就这样走了。我讲到这一次，所以呢，这个所谓运作，把这如果分开，因为跟后面的了解很有关系。长老是必须注重弟兄姊妹的灵命。如果我们开一些比如说装备课程，长老就要知道为什么要开装备课程。如果开那个课程，那课是干什么用的？对弟兄姊妹灵命有帮助啊。我们不是因为别人有这个花样我们也做一个同样花样。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有遇见神营会，甚至要不要推遇见神营会？因为遇见神会重要在我们希望每个基督徒，甚至从别的教会来我们教会的，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啊，从别的地区啊到台北来了，怎么到国外，从来到台北，他如果来我们教会，我们觉得这个对外邦，我们才有遇见神营会。所以长老说，或者这个的同工，他适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吗？或者这个的弟兄，这个小长适合这区吗？主要我们谈一个班呢，我们以后不是只有一种小组，叫做地区型的小组，因为几十年来我们就只有这种小组。我们快开始会有事工型的小组，我要看见，我要希望看招待就有小组，敬拜团就有小组，他不需要跑去两个小组。他们的小组面除了彼此关怀以外，除了关心教会的工作，他们一起可以关心教会的招待工作，用他做招待，然后在当中做一些可以祷告，可以彼此重新调整分配，好让你不用做招待，他来做好了。就我们会在这个，因为我们都在招待，不做招待长不代表他不做招待，可能是你站前面我在后面呢、啊，你真要佩服训政的。这你看他这第一堂呢、啊，你要知道年轻人这么早跑来很不容易的。我想这几天他操练到一早就起床了， 站在门口，连老的传道都不见得做这事情。我要说在这里，所以呢，我只是举一些例子，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让弟兄姊妹爱教会，让弟兄姊妹知道在教会面怎么成长，在教会面我有我的扮演的角色，我的恩赐什么，而且我知道怎么给人家配搭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的灵命就越来越成熟，整个教会 OK。 那我们就这样子，你看我看嘛，你的恩赐是个我的恩赐啊，感谢主你有这个恩赐，我那就停在那里嘛，没有一定要运作。那怎么配搭？哦，这个问题，这个学问就大，你一定需要要找一个会管理的人来把这个运作，所以整个的治理包括架构在内，所以这个人的头脑很清楚，就架构谁在谁的上面，谁在谁的底下，旁边是谁，所以他常跟人家讲，你听懂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他说很讲究这样 matrix 上下左右，怎么叫做 chain of command， 然后叫什么这个说，哦，所以这些图啊，又实现的，又虚现的，又从上面跳到底下，又从底下又跑上去的，那叫架构。架构的好处，你知道，你前后左右是谁？架构是告诉你的老板是谁，架构是谁跟着你做的，然后在架构上告诉你，你跟哪一个部门是有直接影响，然后在配搭当中，怎么配搭？如果在这样架构这个当中，如果这个施工是用这个架完成这个施工，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调整。除了架构调整外，人也需要调整，适合不适合我们需要一些调整。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原来监督是很重要的，长老要负责整个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从信主开始帮助他们再做一个更新变化，受伤受伤的医治，这个所谓被捆绑的等等，然后还有造就他们在正常造就，然后在服事的恩赐上造就他们，在整个教会的所谓这个所谓的建造教会的整体的观念，什么叫做身子，什么叫基督是头，我们是身子，什么叫做心腹等等，是圣灵的殿等等，我们造就好叫弟兄姊妹能够一个信徒能够知道神的在他身上的信是什么，神把他放在我们这个教会，神的信是什么，所以他成为一个预备好被神呼召的人。这一半，那另外一次办什么，当教会有个意向要推动的时候，这些人就进到这个意向的里面，这个就需要做一些调动，需要做调整。所以这位监督，如果这个的他可以是同一个牧师，不，这时候他要发挥监督的责任。以我教会来讲，第一个我们真的资源比较多一点，人多一点，加上我们的事工真的太复杂太多了，甚至事工你绝对不能够开了这个事工你一年两年，现在我们开的施工差不多会这样说，我们总会多加一句话叫做那退场的机制是什么，如果这个施工评估一年两年后需要关掉就关掉，或者需要更加的发展，是不是要转型来发展。所以就像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宣职处，单单的这个的疫情把我们这几年这多年做的宣起码借主牧师所做的宣职的计划，我们会在这时候停下来，最好要做一个评估。现在就听了礼拜天我们就听完以后你怎么样，不然我听的比你们早听到些，我都在思想我不要在我们教会组一个龙根队，你觉得我组不起来这样队吗？我需要有人帮我策划怎么做，然后专家再进来，然后那个龙根队的整个的所谓的运作，那资源从哪里来，资金从哪里来，其实匈牙利那边这个那时候我是想过养猪，因为东欧的那个火腿是很出名，波兰的ham 是很出名的， 你看他们做那个 ham 生吃的，熏了多久以后，特别、他们用来做鸡尾酒的时候，他们就薄薄一片、跟酒啊配在一起，他们真的很讲究的。那我心想我们的火腿也不错。我要说这种牧师你这样讲没有错，你一讲到生命造就的时候很重要，这一点都不能够差错，不能够打岔，不能够，这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怎么建造一个生命，这绝对不能。但是当你讲到这个生命所建造的真理，所建造这个生命怎么被神用的时候，你一定要进到这个社会里面，你一定要进到这个社会的这个需要的里面，再进到这个社会所谓的它的发展的里面。所以一方面把众的所谓的专业带到当个那个职那个那个，真的你看看呢、就养这个肯雅，就我们那个 Comido 那个学校，那些都是贫穷区耶。如果我们在台湾，我知道有人在推动这个水根，推了很多，真的到现在台湾水根不见得这么那个，因为需要也不是这么大，所以要这样推动，当然价钱比较贵啦，设备也比较多，所以这也讲成本。所以一讲到在肯雅你做水根就很便宜，甚至那个劳力也很便宜，甚至你在家只要有水用到嘛，有水就很重要，就做的。其实台北那个山上有人去过短宣，我也希望他们养猪养鸡还有这个菜，不过问题是他们养这么多下不来，因为从山上下来那条路不好走，推销怎么办，不要养了半天卖不出去，那不是很麻烦。我要讲很多东西，我不是为了我要做生意而做生意，我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怎么透过这些信仰的人，借着他们的行业，他们的专进到那个行业的里面，医生进到医生，做买卖的进到买卖，开小店进到，所以这两个长老跟监督的配搭就很重要，就很重要。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在跟那个黄杰在聊，汤姆斯，因为我在小长聚会稍微提了一下，他说他跟他妻子回去跟贝蒂谈谈说，汤姆斯啊，我跟贝蒂，我们兴奋的不得了，因为这是职场人，我要告诉各位。这职场人兴奋不了，牧师不见得兴奋的。老牧师啊，就说资深的牧师不见得兴奋，因为他们忽然不知道他们扮演的角色在哪里，慢慢一步步来，事情不下一下就解决。坦白说，如果职场观念不是说嘛，以前我在职场就有这个观念，出来做传道，前面跟着传统教会走，这个观念没人好想。每次一讲这个，不要把外面东西带进来，因为我们专心祈祷传道，不要想这东西。等到回台湾，我相信这次我们神把我带回台湾，给我第一个就是南部一个医院，所以要我做要负责他们的医院，讲我讲个计划，你们医院就成为教会。哦，他们兴奋得很的，要我来做负责那个教会。我说不，院长，你要负责教会，我来配，你是郡王，你做了事情就会发生，你不做没有事情发生，那你要干什么？你是牧师啊。我说是牧，我要来做先知，我要做祭司，我们三个凑起来，他们兴奋得很耶。不，感谢主，神有带领。兴奋一阵子，他们的董事会，他们是一个联会，所以这些的这个他们的做院长啊副院长是这个董事会来安排的，所以有一些某些原因就做一些调动，所以他们被调到别的地方去，否则我就在那边做起牧师来。我一看，你看那个医院如果以400床来讲，请问那些病人包括里面的医生护士是基督徒，还有慕道的医生护士，还有一些你在答应的，你过两个礼拜刹那之间基督徒在那边聚在一起，从医疗角度来传福音，你很难这个会想到一个教会一开始 因为这个目的目的，因为这群人，他们就带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来，人越来越多，一开始几百人的教会就产生了，甚至包括这些病人等等慢慢信主。你不觉得转化这个城市南部一个很大的，起码一个市，它有个名字。不要说在这里，教会一定要五重，一定要五重的观念，不仅是培养弟兄姊妹，这运作也是有不五重。当然最重要还是有一个人代表教会，你不能够五个都跑出去对我讲太麻烦，一个就够。丁宁外面跟其他的单位有些连结，那回来整个教会的建造是这样。所以读到这里你就发现，对长老的这个提醒的时候无可指责，然后讲到什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人告他们孩子是放荡的、不服的、约束的，就可以设立。基本上你看到长老这边所提到的是跟这个家，跟这个家的这些妻子啦、孩子，他有没有把这个家所谓的治理得很好。如果读这些条件的时候，这些孩子是带出生命的见证来的，在这个信仰的底下，他们是过一个合乎这信仰生活。明天我们再谈谈，你说每个孩子从小就觉知信耶稣吗？不晓得，不一定。但是既然他在你家，你有没有把这，你是管理这个家的，甚至有些的这边所说那个妻子他过去怎么样啊？等明天我们再谈谈。所以你看，对一个家的管理很重要。那这句话那跟教有什么关系？提摩太那边就说，一个长老不懂得管他自己家，怎么可以管教会？你就发现跟弟兄姊妹、跟家里面的成员、叫妻子、孩子很有关系的。用这个来做比喻，跟教会弟兄姊妹灵命有关。一读到监督，那就不一样了。他的条件是什么？中间有个讲很重，不要贪财，有没有听过这个？他的脾气，他什么什么，一讲到运作的时候，不是说前面那个就不重要，是强调的就不太一样。那这个又带出来那个，这个像去年的时候，我觉得训政，他真的很能够跟人家沟通，我觉得他 EQ 真的很好，以一个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很服他。可能他的一些的做法看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跟他相处，你知道，他不是跟人家为难的人，真的，他是希望解决问题的，他是希望让别人得帮助人。我是认识他，如果这三年的治理小组，还有呢，我们讨论很多教会的问题，还有过去的两年，一个他在开始负责参与这个所谓的宣职处，我把他邀请进来，他本来是深培的院长。我把他邀请过来成为也借这个机会，有好几年时间我跟每个礼拜我跟他在一起，有一次在一起两个钟头，我觉得在我碰到年轻人当中，我可能我碰到太少了，不一定，我非常欣赏。那感谢主，我就觉得这一方面他来负责教会的，说去年他来负责教会的整个的牧养这一块，我觉得是蛮适合以年轻的人来讲。那如果是黄杰，黄杰有时候他就比较，他要坚持一些东西，有时候说牧师众生我一定要坚持，那坚持有道理，你就坚持嘛，不本来就这样。不有时候想说有就坚持，可能你在处理的时候你要人家还感觉到就你在关心他，在为教会，你在支持他，不要给人家感觉到你是硬邦邦的那个。哦，因为他职场很久，他在职场呢也蛮有果效的。我感谢主，我也看到黄杰在这边慢慢同工，不仅信任他的能力，同工能够信得过他的决定，不只是把一个事工推出来，他觉得信得过他是因为对教会有好处，甚至对这个所谓他调动我的话，我也知道他调动也是为了我的好处。你看呢，团队就这样建立出来，不是在比较啊，在所谓批评啊，那个不行那个行的， 哎，本来就不行，我也不行，不感谢主凑在一起。每次熟员跟我说，熟员牧师，牧师谢谢你今天这么投入基层，我就笑，熟员没有你，我只是嘴巴哇哇哇讲一堆，没有事情会发生，因为是你，你怎么陪这些基层的人，不开玩笑的事情。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起走在神心当中。我们去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在这从这个角度为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在神的带领安排底下，我们让神求神帮助他们，也让我们鼓励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呼召里面做成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会心中有个极大的满足，因为他们坐在神心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果效，就是看到整个教会印在他们的摆上能够大的蒙福。我们看到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神在向感谢和赞美，这道神就求你的带领我们帮助你，让我们进到心间，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说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这是你的召会。你说你要把人家叫在盘子上，主啊主啊主啊，就让我们这样做，让我们一起走在心当中，带领我们向前。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再次把我们自己把教会也把教会的领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是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的领袖生命当中，哦，包括小组长，包括每一个，包括我们做父母，在职场这个做这个 manager 的，做这个老板，主啊，让这样的生命在里面不断的被提升，不断被扩张。但主也求你，这时候也把那个运作的那个的智慧，运作那个巧妙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运作当中能够有效的。把整个的教会的资源，不仅是财务上资源，就特别是人力上的资源，做一个更好的整合的时候，让我们对神的工作做起来更加有果效，更加让弟兄姊妹得到满足。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因为我们所做那一份都做在神的手中，我们仰望你，把今天先交在手中，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主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人。